大家好，这里是关耀迪的播客啊。现在大家收听的是2024年3月21号的内容啊。已经22号了，我一觉醒了，为什么昨天晚上看美剧版《三体》，然后看了四五集，我就直接睡觉了。我觉得挺好看的，就是你把它当成一个美剧看，挺过瘾的。反正这个故事咱都熟的不能再熟了，当然它这个角色什么的都大改特改哈，然后有些情节的取舍以及叙事的节奏也非常快啊，但是我看我是觉得我是很开心啊，反正终于《三体》这样的中国很重要的核心 IP， 然后真正出海成功，而且这个版本其实有很多毛病啊，但它是一个开始啊，它是一个开始，我觉得可以，希望它这个。在国外能够引起更大的反响，虽然在我们看来它真的是浑身毛病，因为它能把后面的连锁反应看能不能点着啊，把国内更有价值或者说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延伸到国内其他的一些 IP 作品啊，不管是科幻还是其他的作品啊，因为但无论如何这才只是第一季，我先期待 Netflix 把是吧后面的从黑暗森林到死神永生，这还两部三体呢，第二部第三部呢更精彩的都在后面，看他们怎么拍。因为我还没看完这八集，看完这八集会完整的跟大家有一个交流啊，我会在节目里面简单谈一谈。然后在24号的晚上啊，大家听这期节目点我们的节目内容介绍，在北京的朋友可以在24号的晚上八点啊八点半左右。在百老汇我请了张小北和严鹏老师，就是电子骑士，我们三个人就看完了三体的 Netflix 版本的八集第一季的剧，跟大家谈谈我们的观后感，也聊一聊到底这个剧的叙事它到底跟我们的啊，对吧，在国产版杨磊导演不也拍了中国版的第一季嘛，做一下对比，跟大家好好讨论一下。欢迎大家积极的啊，看完的朋友肯定这两天我觉得三体迷都看完了吧，也可以来北京的朋友啊，就可以来线下凑个热闹，因为这个活动很小规模，估计也就几十个人吧。然后而且门票就是用来 cover 这个影院场租的，我们在百老汇电影中心单独要了一个厅啊，晚上那个厅也不拍片子了，就让我们来聊天，我们坐在电影院里面聊三体的网剧的观后感也挺开心的啊。好吧，这个特别是我看啊，这第一集第二集是不是曾国祥拍的呀，然后他有这个文革的部分啊，拍的这反正从美术上我觉得还凑合吧啊，应该还凑合。然后我其实大家有觉得可能年轻的朋友看这一段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我刚好在录音就前面两分钟我拿起手机来打开微博，突然看到一个视频，就是今天还是昨天，在上海静安区的苹果店门口有一个大妈戴着口罩穿着羽绒马甲，然后在骂这个在苹果店门口排队的年轻人，就说你为什么要用苹果美国的产品，你怎么就为什么不用华为，不啦不啦，还是这一套嗑啊。所以我真想，哇，我刚看完这个三体的开场戏，打开手机看到的就是这帮，他这个年纪我估计啊，他应该在文革之后，就是文革前后文革中出生的，他应该没怎么，他那个年纪应该还没到当红卫兵的那个年纪啊，但实际上某种精神层面上的人性的一种恶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彰显无疑。就是在提醒我们，我觉得不管看这个剧也好，或者三体小说第一部，大家都知道文革的比例占很重，但到了2024年又怎样，对吧，很多啊这种潜藏在人内心的某种比如可怕的冲动，它时时刻刻它都在涌动着啊，就在你我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所以我就从这个点，大家真的年轻的朋友还是了解一下历史，知道真正我们的中国啊都经历过什么，我们才能走到现在这么不容易的这一步啊。好的，第二个小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吧我不是被乔梁老师邀请到导演系，他的本科学生有几个硕士研究生还有几个博士吧，都在，大概20多个人。跟他们大概有一个线下的分享，也不能说上课了，我觉得主要在分享我大概在过去的这十几二十年啊，从电影学院的一个学生和电影行业的从业者转向了极限耐力运动之后生活的各种的路径的变化。然后我跟他们分享的题目，我正好之前有一个旧的 PPT 我改了改啊，就合并了一下，然后那个题目也是临时想的，叫 你想活出怎样的电影人生？就是从宫崎骏新片那儿学的，真的是来的路上才想的。因为跟他们讲原来的这个题目啊，跟他们讲了特别多，然后大家中间互动，中间放一两个小短片、预告片，大家调剂一下。那大家这个问的问题很直接、很热烈，包括甚至怎么生存的问题，怎么当导演能够养活自己的问题，然后也问我其实怎么转换赛道。你好像换了很多不同的领域，咱们叫斜杠青年，其实大家也好奇呢，这些领域之间的关联性是怎样，等等等等。因为他们都是本科四年级马上毕业的同学，还有研究生和硕士都是有工作经验，都是结婚很多年。就是大家其实是在这样成年人的这种对话当中，我自己也是被他们启发很多。乔梁老师其实也深有感触啊，本来是我跟他聊追月那期，他也是就聊得很开心，我觉得跟同学应该把我很多的想法交流一下。我其实更多的还是谈我的大脑的变化啊。乔梁老师他自己是佛教徒，他应该是一直在研究佛学，他就觉得我的很多的表达跟他其实有很强烈的共鸣。他可能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比如说他可能就是不只是入门的，他说你有机会看看什么叫楞伽经是吧，他说很多东西你会有更新的一些感受和一些发现啊。那我觉得我以后我抽空嘛，因为这事儿咱一件一件办啊，不着急的。那这些同学呢，我说到最后我说本来这个分享吧，分享会或者也不能说上课啊，我们中间休息了大概十几分钟，整个从一点半讲到了五点多啊，就差不多嘛。我们本来电影学下午的课整个一下午也都是这个时间。我说今天的这个整个下午的分享本来的题目其实不是你想要活出怎样的电影人生。那他们都问那原来题目是什么，我说你们是导演啊，那其实你们更能理解原来的那个题目。原来那个题目只是太自我了，就我指我的太自我了。我说其实还更多的，因为跟大家交流嘛，想听大家分享你们的想法。我说原来那个题目就是当一个电影人决定把自己活成电影。哎，我说你看你们都是导演，你们想的都是作品，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的生活、你们的日常、你们的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你们最好的作品。在这个作品当中，你是否愿意承担起你做自己的制片人、做自己的编剧、做自己的主演、做自己的导演，然后把自己的这一生好好的给他认真的演完、写完、拍完、导完。我觉得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了整整一下午的最大的感受。在电影学院不管是经过四年还是七年这样的科班学习，你比一般其他的专业的同学可能有一点点啊，一点点差异，就是你有了一种电影化的思维，你有了一种电影导演的意识和基础，一点点基础。那你通过这一点点差异，你回头看自己的生活的日常，不管是活在当下，还是每时每刻，还是你对自己在学习、工作、生活当中的遭遇的大大小小的事，你会有了一个新的看待感受和理解的视角，就是电影化，就是 cinematic 啊。我们讲冲突，讲矛盾，讲自己内心的感受，讲情感的交流。我们看了那么多世界上经典的电影，那些优秀的创作者，他们是如何表达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如何真正的他们的独白、他们的内心、他们的精神世界等等等等。我说你看，在座的同学们，你们现在即将走向社会啊，大学要结束了，你们也没有少实践，没有少拍作业。那实际上呢，真正的修行、真正的自我锤炼，它并不是说你要找机会拿到一个项目要开机。真正的机会难道不就是在普通的日常里面吗？所以我说我们爱电影其实有很多种方法。最早我是学生，我是管理系的制片发行，后来我读文学系、读电影史、读产业史，再到后来给老板当助理啊，引进片、宣传、营销、制作还在做啊。那海外推广、电影节，几乎把电影垂直产业链的每一个位置都做了一遍，都在电影公司带着团队们一直向前冲。再到后来创业，可能好像有一段时间、有几年因为极限耐力运动而离开了电影行业， 至少退居二线了，但中间也继续做前期的项目开发，做真人真事的这种题材的改编，然后再到后来，我现在又在做播客，又把它跟电影结合到一起，然后放到影院的线下空间里面，那继续作为中国电影也好，海外引进片也好，我是为这些买票进影院的主流娱乐啊，主流的影院观众人群，大概全国大概有几千万吧，核心观众可能就3000万左右，在北京、上海可能就这么，我不知道多少万人啊，他们还经常愿意来影院支持，电影，或者说自己去看自己喜欢看的电影。我希望把这样的人朋友和听播客的朋友的交集，把他们邀请来到影院里面，一次又一次做这样真实的线下空间的互动。啊，那是这个阶段。那接下来这个阶段，未来可能有机会，我还会去当编剧，不排除去当导演。那制片人我可能不太会去当了。那你会发现，原来我们喜欢电影、热爱电影，有这么多的角度和方法，我自始至终乐此不疲，它都是融入到我的日常的生活当中。那如果你喜欢另外一个，兴趣爱好呢？如果你喜欢另外一个人呢？如果你爱一个人呢？所以我在之前的亲密关系当中讲到，我们其实要练就一个最重要的叫反复爱上对方的能力。我现在其实拿电影在练手，那你反复爱上电影的角度不停的践行，还是都是很有收获的。那你有了这种思维之后，你把它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你延展出去，那是不是我们反复不同角度爱上电影的能力也可以把它应用到你遇到了你的伴侣、你的爱人，那我们应用到人身上也是可以啊。你反复就爱着一个人，每次不同的感受，跟他共同冒险经历，然后不同的人生阶段，彼此不同的发现，我觉得其实都是一样的。这是我说的，我们的个人内心的热爱和日常的兴趣爱好，它是不是有机会是找到交集，甚至最终融为一体？好吧。那我就闲话不多说了啊，我们应该是今天晚上我就能看完八集的 Netflix 版本的三体第一季，然后我先简单跟大家聊聊，感兴趣的啊，我们来百老汇电影中心24号晚上8点，我们一起跟张小北和闫鹏老师一起碰一碰好吗？那24号晚上见，拜拜。